门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的13到31节。等一会儿我们的牧师 Steve 会给我们讲到。大家早上好，我是 Steve， 是这个教会的助理牧师之一。那我先给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将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聆听您在圣经中对我们说的话。请帮助我清晰而忠实地解释您的话语，并帮助我们所有人倾听、理解和服从。请向我们展示您主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早上好，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您有足够的钱而不需要工作，也就是说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那么您会做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在座的一些人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想象一下，您是在退休之前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那么你会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需要通过工作去赚钱养家，你还会继续工作吗？如果会的话，我想你要么就是非常热爱你的工作，要么就是您在该领域的成就给您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甚至在不需要报酬的情况下，您仍然愿意在那里继续做贡献。我的岳母是一位老师，她几乎一辈子都在教高中的学生，她现在本来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但她热爱自己的工作，能够在她的学校里教导年轻人，她对此有强烈的使命感。那么您呢？如果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您还会继续工作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财务自由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对于那些极少数真的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开始研究怎样造火箭，甚至考虑去太空旅行了。2000多年前呢，耶稣就是用这个场景来教导我们一些道理的。哎，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场景，而不是上太空的场景哦。让我解释一下，我们从这段经文的第16节中，我们读到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是一篇短的小说，细节上没有太多的赘述，就是有一个有钱人，他已经很有钱了，而且他是大地主大财主，不是一个工人，他可以雇人来为他工作。这是一个丰收年，大丰收。这种意外之财意味着，如果他不把这一手的好牌打烂， 那么他很大概率就是可以需要不需要再工作，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是细节在这里还不是重点。耶稣在2000多年前做出这个比喻，所以他谈论的是收成、庄稼和谷仓，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些替换成切合我们现在实际情况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食物，或者说是一个巨额的投资股票投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不需要再投钱进去，你可以依靠股票的分红过日子，又或者你有足够的房产而且没有房贷，你可以靠收到的租金生活。假如今年你是这么的幸运，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我想我会做一些类似于耶稣这个故事当中讲的这个财主所做的事情，我会采取一些行动来巩固和保护我这些资产，确保他们能够持续下去。第18-19节，他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好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想我会安排好这一切，以便我可以利用好这笔意外之财。我要有理财的智慧，我不想浪费掉它。这听起来很明智，对吧？是的，这可能是大多数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的。故事里的财主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钱财了，他也不会为了去获得更多的财富而继续工作。他现在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了，是该吃喝快乐的时候了。太好了，他实现了财务自由，他的澳洲梦想实现了，他可以放心舒适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尽早实现财务自由。可是这真的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吗？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想指出，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教导我们一些东西，或者更准确的说，他是在警告我们一些东西。这不仅仅是记住生活里面的东西比你的更加重要，确实这是真的。生活不仅仅是你拥有了多少东西，这位财主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故事和人物当然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我们重蹈他的覆辙，那么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警告了。耶稣对我们的第一个警告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上帝。我们读到有一个财主的地出产丰盛的庄稼，但其实耶稣说的是上帝将他的成功、财富和安稳的日子赐给了一个财主，除非上帝命定，否则什么都不会生长出来。上帝用养分填满土壤，他是种子发芽，他让雨降临，他没有让昆虫破坏庄稼，反而他让庄稼茁壮成长，产量丰盛。上帝把财富给了这位财主，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所以财富本身并不是件坏事，财富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个财主他对待财富的做法是错的，是有罪的，因为他把财富视为安全感的来源，这是他囤积粮食的原因。他认为囤积粮食，这些财富会给他带来安全感，甚至是终生的幸福。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是有罪的呢？因为他用财富代替了上帝，他用财富去做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成为人们生命幸福、自由、快乐、成功、身份、地位和安全的源泉。或者他所犯的这个错误，用圣经上面的话来说，就是他让自己的财富成为了他自己敬拜的偶像。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的东西，给了我们幸福，给了我们生活、自由、快乐、成功、安全、地位，他给了我们工作、运动、学校、朋友和家人，这些这么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敬拜这位赐予者，而是去崇拜这些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礼物。刚才提到敬拜，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在这些礼物面前鞠躬敬拜。我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悉尼会有人对比如说一辆车去鞠躬。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您当初为什么要买下这辆车呢？为什么不是另外一辆呢？是因为这辆车带给你的一些所谓的满足感吗？是因为你认为别人会因为这辆车而怎样看待你，或者是说怎样看待坐在这辆车里面的您？驾驶某种品牌的车是否会有助于您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认同认可？你会因为这辆车而怎么样看待自己吗？或者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所开的车，我们住的房子，甚至其他从上帝那儿得来的一切，我想说的是，这一切永远都不可能是我们获得身份地位和安全感的来源。来源应该是上帝，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不能成为也不能替代上帝。我们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礼物太多了，因此很容易掉进陷阱，去敬拜神，去敬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而去忘记了敬拜这些礼物的赐予者上帝。真的很容易就犯这个错误，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信任信靠放在这些具体可见的房子、票子、股票组合、银行存款，甚至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见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的其实是上帝，那就是拜偶像，那是罪。这导致了这个财主犯的第二个错误，也就是我们也有可能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在第二十节，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并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有一个例子，你看我现在这里有一块手表，这是一块很不错的手表，作为我自己的毕业礼物和我三十岁生日礼物，我买下了它。我喜欢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是那种可以流传下去的手表。我儿子两周后就要五岁了，我告诉过他，我死后他就会得到爸爸的这块手表。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说不清楚啊，也许是骄傲，是安慰，或者是满意，总有一天这些东西是会是他的。谁会得到我为自己准备的东西呢？我想是我的家人。那么这就是答案吗？要为下一代预备财富，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耶稣想说的话。他想说的是，你的生命随时可能被终结，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对吧？我们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封了城，大家都躲在自己的家里，是因为冠状病毒随时可能要了我们的命。但耶稣想警告我们的是一些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他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之前的几句说了以下的两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还是同一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在第四到五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要害怕那个有权力把你丢进地狱的人，你会死，我们也会死。无论我们现在拥有多还是拥有少的财富财产，我们都会死。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其他的人会得到我们原本的财富，问题的根源在于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将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有权柄把我们扔进地狱。更重要的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被扔进地狱。我们当中有谁能够说，我感谢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份好的礼物呢？我不能。谁能说，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过用金钱或房子来保障我们的生活安逸？我不能。知道我自己有这么一点存款，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安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得见这些数字，而我看不见上帝。当然，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敬拜的偶像，都可能在一瞬间被带走。我的健康有可能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点，接触了错误的人，我要住进重症监护室，甚至我会死亡，我会丧命。我的钱那有可能在下一次股市的崩盘中消失或者被盗。我的家它有可能被烧毁，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去年的火灾离我们家有多近，又或者是哪一天房屋市场泡沫破灭了， 我的房子变成了负资产，健康、金钱、房子等等，一切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但是他们不是上帝，他们可以在瞬间就被带走。那么到时候我们站在哪儿呢？答案就是我们站在上帝面前。之前我们崇拜偶像而不是上帝，但当这些我们所崇拜的偶像被拿走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上帝。我们面前的上帝会因为我们敬拜他所造之物，而不是敬拜他，而将我们送进地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敬拜造物主，而不是 受造之物。我们要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他所给我们的礼物。但在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理我们弄下的烂摊子。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摊子实在太烂了，我们清理不来。我们需要与上帝重新开始，我们需要一张白纸，我们需要从头再来。好消息是，上帝正是这样帮助我们，他愿意自己亲自去处理这个烂摊子，这样您就可以安心的回到他的身边。如果你愿意转向他，开始崇拜和侍奉他，而不是敬拜他所给你的这些好东西，那么他承诺他不会再追究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过错，他会把我们清洗干净，并把我们欠他的债一笔勾销。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不是一张空头支票，不是一个让你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比如说继续得罪神，继续欠他的债，然后让他继续帮你偿还债务，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邀请，邀请你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我们转向他，请求他帮助我们去敬拜他，而不是敬拜其他任何东西。如果你想这么做，一个祷告文即将出现在屏幕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徐先生帮我们把这个祷告文在这个对话框上面打出来，谢谢。很快我会带领我们进行那个祷告，你今天就可以转向上帝了。正当您阅读这个祷告文的时候，我想和那些还没有被说服的人谈谈。如果你还不相信，但是你想知道的更多，请报名参加这个基督教探索的课程。我们讲到之后会为您提供更多详细的信息。如果您还没有被说服，而且您觉得很矛盾，那就继续来听我们的讲道吧。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对吧？是有道理的，所以别放弃，继续来，继续听，继续思考。目前很方便了，您甚至可以足不出门，在客厅里听听讲道。如果您不想，甚至不必与任何人交谈，继续来听周日的讲道。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祷告文。您可以在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后重复一遍，向上帝重复一遍这句话，然后让我们知道您是这么做了。如果您已经转向了上帝，请告诉我们，我们希望与您取得联系，并帮助您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我不配被您接受，我不配得到您所赐的永生的礼物，我为背叛您和忽视您而感到内疚，我需要宽恕。谢谢您让您的儿子为我而死，因此我可以被原谅。感谢他从死里复活，给了我新的生命，请原谅我并改变我，让我把耶稣作为我生命的主宰，一同生活。阿们。接下来我会为今天的讲道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 LB 会有一些通知，之后 Michael 会给我们做一个见证的分享。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感谢耶稣多年前讲的这个故事，以及如何通过他向我们展示我们真实的本性。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期望从其他事物中寻找其实只有您才能提供的这些东西，请帮助我们看清这件事并远离它，请帮助我们学会信靠您。感谢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所有美好的事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